去的一同站定，做个今天的主崇拜，彼此的我们在天上父荣耀的神啊，感谢你，赞美你。当我们想起我们的卑微，想起我们微小的时候，想起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的时候，我们何等稀奇，何等稀奇，父啊，已经拆开了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降生，为我们死，救赎我们，把我们从前都如来走迷了路，但现今我们都归到了我们的故人主耶稣基督的堂前，归到你的圣教会里。阿爸父啊，感谢你，赞美你，这是你所做的功，这是你特别的恩典。父啊，求你在今天这主里面紧紧守你，这个过犯，阿爸父啊，求你使我们可以手提心清，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阿爸父啊，也祈求你怜悯，教导我们，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可以使我们恶、我们重担都在这个时候去卸下，回头仰望你。好，感谢赞美。我们将今天在这里所站立的，在这里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也将那些今天可能在外面劳碌奔波，在外面有其他事情，又或者说身体软弱、有疾病患病，不能来到你的圣教会当中一同聚集敬拜的一的儿女，都交在你的手。有这个恩待，也祈求你今天祝福你的站在讲台的教会牧师，愿阿爸父赐下能力，赐下智慧，亲自赐下你特别圣灵的同在，
高抚他的口，可是他出口的话语造就你的圣教会。感谢赞美，话就继续去听我们祷告。我们也将今天教会施工，无论是主日学的施工、厨房施工，无论是扫帚施工，还是接待施工，还有在周间里面可能是其他的探访施工，还有圣灵退休中心等等这些施工，我们都交在父神的手。愿阿爸父你的旨意成就在你的圣教会身上，愿阿爸父你的旨意也成就在你儿女身上。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归回给我们天父，归回给三一真神，直到世世永永远远。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更大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22章，更加抵挡耶稣的第一章。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3章53节到14章36节。我们用其余方式来读出今天的经文。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把门都欺主，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个智慧和技能呢？
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
他妹妹们不是都在做门徒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吸引人了。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
就对臣仆说，这是知己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
起先
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
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举荐妇人是不合理的。
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
到了希律的之日，希罗底的人在众军中下落，士气不满。
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
女儿被父亲所死，就说：“请把那一个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
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
于是把他拉人去，在监里打了约翰，
把头放在盆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她母亲。
约翰的门徒来，把他的手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
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里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
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
耶稣说，还要给我。
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人就被车都吃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五千。
耶稣随即对门徒上船，先坐到那里去，等他叫众人散开。
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
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
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夸他说：“师傅很快，便来了。”还大笑起来。
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彼得说，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
只见耶稣在那，就害怕，将要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
他们下船，风就住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他们过了海，来到格尼撒勒地方，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下面是诗班献唱的时间。
Thank you. 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讲到了中间部分了，一共马太福音一共28章，我们已经讲到了第14章，所以前前其后。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整个的第前面呢，我们知道其实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人类特别的犹太来说盼望了几千年的弥赛亚来临了，这是很伟大的事情。紧接着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天国宪章，非常重要。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讲了一段，耶稣也讲了一段论邪恶淫乱的时代，产生震撼力。然后我们最近刚讲完了天国的七个比喻，这个东西本来都是震撼人心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该震撼的被震撼到了，不明白的还是不明白，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个是这是因为耶稣当时真的那些犹太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明白的就明白了，不该明白的还是不能明白，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做奇妙的这个开启，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所以我们没有关系，这个不会影响上帝他的工作会继续的往前推动。那今天我讲的这个视角呢跟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军官抵挡里边呢，这个好像不是我讲的那个啊，不，这好，继续在后边了，在后边，我后边有大纲的目录啊，你稍微停掉到那边去，再往后几页，几页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或者我继续往下走好了，好，这个已经走好，就到这里了。那么这里呢，我们说这里大纲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整个马太福音，我们说君王的降临，那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看到了君王的宣告，包括他真理的一个带领。那我们也看到了君王的权柄，当然最近我们一直在思考第四部分，在君王的抵挡，对君王的抵挡。那在君王的抵挡里面看到什么呢？无论耶稣弥赛亚做的事情多么的完美，他讲的道多么的有震撼力，但是还是有人不能明白，而且大部分人不能明白，只有小部分人明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对，结果带来的是更厉害的抵挡。弥赛亚做的事情它是两极分化的，就明白的人就是最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教导。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常常强调，其实我在讲那个论邪恶淫乱的时代，我已经很用尽力气的讲了。在教会里面我们首先追求的真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真道的复兴。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个时代，一个教会，你首先看它哪两方面的复兴呢？就是真道的复兴。基督徒有团契没问题，基督徒彼此探访没有问题，但你探访之后你发现，你再注意听，大家在一起都是谈什么，这是最关键。无论你哪怕两家在一起吃饭，我们一起去运动，我们一起郊游，但你再去思考一下，你在郊游在吃饭当中你们在谈论的是什么？是彼此谈论神的话语呢，还是只是谈论一些只是一些生活的话题呢？我们说基督徒不是不可以谈，但是你谈这些的话题是为了引向真理，否则你的团契意义不大，只是人际关系的一些交往而已，这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耶稣基督是至宝，神的真道是重中之重。你不被神的话语所感动，你不被神的话语所得着，你要思考你的日心可能都是虚假的。当然真道的福音带来的祷告的福音，祷告里面更有负担，祷告里面更有能量，祷告里面更有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呢，其实你的生命在成长当中。所以我们要注意，但不然的话我们看到对君王的抵挡什么，这是其实这种不理想的事情。其实在这段里面耶稣讲了论邪恶淫乱的时代，耶稣也讲了天国的七个比喻，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包括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耶稣在这段里面讲到给5000人吃饱，后面还有跟4000人吃饱，这都是很伟大的事情，但丝毫没有动摇那些 抵挡耶稣的人的心，那个心也是没有动摇，相反让他们心思更加干硬了。但是却有一小部分人呢，真的当作至宝，真的把耶稣的话语当作宝贝吃进去，就产生效果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下面门徒的训练，最后就是人再抵挡被淘汰，但是总有一小部分人被耶稣训练的。最后什么呢？就是对君王的排斥呢，是最后一部分，就是最后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对，当然感谢主的们，神也利用人的排斥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显出弥赛亚的救恩，成就了弥赛亚的救赎的计划。好，今天呢我的视角呢可能会有点不一样。那我们讲到了谁？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关于这第四部分讲到什么？对君王的抵挡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这里面有灵论邪恶淫乱的时代。其实你知道吗？很多人不注意。我告诉你啊，我自己讲的道，最近这些东西在我心里面一直在震撼着我。我自己啊，还是让我不断的学习怎么对世界绝望。很多人们可以说，哎呀，张老师啊，你强调圣经已经太厉害了，你每次强调查经啊、讲道啊、神的话语啊，我们觉得不过了一点，你怎么不强调其他的东西？我坦白跟你讲，我说我强调的很抱歉，还是不够，一定不够。就像以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家庭从外地来到我们教会读教会学校，他又看到另外一个传道人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呢又愿意跟我孩子玩一玩，又愿意跟另外一个家庭的传道人孩子玩一玩，很好啊，都很好。就后来这个弟兄有一天晚上诚恳地跟我说，张老师啊，我想对你提出一点劝勉。我说当然，因为我这个人一贯给人感觉不太愿意听人劝勉的人，所以呢我就特别小心，那我要听一听怎么回事。他说我觉得你对你的孩子过分严格了。他说我处在两个矛盾里面，一般我不愿意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玩，我跟你的孩子玩呢就是不会乱来，不会这个随便说话啊、很有得着，但是我觉得有点太不够那种自由。他说我愿意，我又愿意我的孩子跟另外那个老师的孩子玩呢，就很开心很舒服很自在，但是呢最后呢我还是愿意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玩。我那你给我什么劝勉呢？他说我劝勉你以后是不是不要那么严格，我的孩子跟你玩的会更加没有负担。后来我说弟兄实在抱歉，真的很抱歉，谢谢你提醒我，谢谢你激励我。为什么激励我呢？其实我在神面前按照神对我的那个带领呢，我觉得我还是有时候给自己有点放纵的感觉。当然我不应该律法的，不应该给太大压力的，但是呢我承认其实你总是觉得我对我自己对我的孩子要求够严格吗？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亏欠，还有很多的遗憾。当然神也知道我们是来自尘土，不过是尘土。但是我的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了，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有任何的，我是在这讲论邪淫乱的时代里面讲到了，看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不是看其他东西为次宝，为第三宝第四宝。圣经从来没有教导你这样的话，但你看耶稣基督为至宝，是把其他东西看作什么粪土，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房子，包括你的财产，甚至包括你的父母弟兄姐妹，甚至你的儿女。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多地方都觉得不舒服，但其实就是这样的。但反过来讲，你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了，如果你真的做到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了，你能不能得到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弟兄姐妹、你的父母、你的人际关系、你在地上的生存，其实都是什么？我相信飞鸟比你笨多了吧。飞鸟有没有愁忧愁我下边生孩子怎么养啊，我怎么给他搭一个窝啊？我们不要那个水泥盖的是房子，但我们至少搭一个，找到一个好树底下搭一个窝吧。 飞鸟会不会想要我心想的是一窝蛋，他们现在怎么生存呢？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没有的，这人太复杂了，就是你想，人想多了，人太多的忧虑，人太多的理性，导致了什么？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被阻挡，不够单纯。我只是担心我们对主的信号真的不够单纯，弟兄姐妹，你不会说，因为某某弟兄姐妹信谁信耶稣信的有点太单纯，单纯到一个过了那个度，有没有可能呢？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人。只怕我们没有做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神也会带领我们去爱人如己。这是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上帝会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都会加给我们的。否则我们叫欲速则不达，很多的人都想走得比神快一点，觉得立竿见影一点。我觉得我坦白讲，我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今天来往就是这样的，一谈圣经就打瞌睡，一谈神的话语就没兴趣。你看看目中就没无神，目中无神还不怕，就怕心中无神就更要命了。但是呢，一谈事工很就来劲了，就马上就有力量了，就感兴趣了。他觉得这个实在嘛，这个太现实了知道吗？你贪我家的生活，贪我们的什么柴米油盐，这个太现实了。但是一谈圣经了，哦，又来了，又来了，好抽象啊，能不能来点实在的东西呢？我承认我们人没有办法，人就是眼见为实，但是你却不知道属灵的眼光看什么呢？看上帝比任何东西都实在。我经常说的，我们是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我们什么这个什么马克思主义教导的一个错误的产物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都不，我们不是讲这个什么呢？叫好像唯识主义。唯识主义就是什么？唯阿门主义。阿门主义是什么概念？实实在在的。只不过什么是更实在的？上帝是最实在的，他的话语是最实在的。如果你认为上帝的话语都不实在了，我告诉你，你那个实在是虚幻的。你家睡的那个，你说我住那个房子不实在的吗？不动产啊，这个实际上经常说这个一个不动产是吗？房子叫不动产，稍微一点地震就动得一塌糊涂，而且要不动一动把你砸死。你的银行多少存款很重要，很实在的，但那个就都不实在。为什么不实在呢？因为在基督里边，那个会变得越来越虚空的，它是暂时的。我们在论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你知道吗？我讲完之后到现在为止在震撼我的心，就告诉我们，我们整天想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告诉你，这个真的是日积月累的。我鼓励以后就你们，你知道吗？我不是不鼓励大家团契交通，但我鼓励什么呢？不要对，最近朱弟兄啊，最近你对本教会的讲道的主日的讲道有什么感受没有？我们可以多一点交通费的，叫我去请我们什么代理。哎，刘长老啊，最近我们那个你参加查经小组里面那个分享的内容里面有什么真理对我们有影响呢？哎，你最近灵修的时候有什么圣经的真理对我们特别有造就的？无论我们家庭的走访，哎，最近你在神的话语上有什么思考？在神的旨意上你有什么样的领受？在神的真理上怎么引导我们呢？这才是基督徒真正叫属灵的团契，弟兄姐妹。当然不是我不可以交谈谈一些你的生活啊，你谈了，哎，最近上帝在我们家庭带领里面，就像很有趣的事情一样的，没错。前天晚上我们去了天河培正学院去讲课，讲十点多钟开车回来，结果导航我们搞错方向了，搞到酸水去了。刚三水一个县城，我也不知道那个三水修路，结果那水那么深，我都不敢开过去。结果等我冲过去，看前面有个小车都冲，我就敢冲过去。结果冲一个路口，跟下一个路口不可以冲了，因为那消防队已经在拦住了，就是在抢，在排水。就那个我冲过去了，后来他们告诉我要从另外一个弯过去， 绕过去，真的绕过去了。结果等我回家之后呢，十二点多钟到家，没有停车位了，我绕了一大圈，实在找不到停车位，停在一个，终于找到一个可以挤在那里停车的地方。结果那天早上呢，车胎坏了，没气了，没气正常就补吧。一补呢，补完之后，师傅告诉我说：“哎，老板，你的车牌呢？”我一看我车的车那个车车牌前面车牌不见了，后来他们在车牌冲水之后呢，掉了。那我说感谢主，哎呀，但有点小麻烦。但说主啊，这个车牌你拿去吧。所以什么感觉？就可能我们生活中，当然我们会遇到各种生活的这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再一次祷告，主啊。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我记得那天我跟几个弟兄来，我们四个弟兄去的啊，开车回来，我说怪怪的，今天回来路上有点怪怪的，一个是路怎么跑到山水去，导航就总是下错两个路口，两次下错路口，最后呢回到什么白云区去了，又开回白云区去了，山水开到白云区，结果堵在那里，都是大货车，绕了半天，反正又绕回广清高速，又绕回来，所以我觉得今天有点怪怪的，我们老是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上帝给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培养我们什么样的耐心啊？最后中午十二点多钟回来，所以呢，确实我在祷告主啊，你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带领？人生总是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那都是要去接受它。上帝总给我们一个带领，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是什么？是排斥主耶稣的。今天为普通话讲的可以啊。排斥不是排斥啊，排斥。现在我特别注意那几个词啊，有几个特别第四啊，总是提醒我有几个词发音总是不对的哈、啊，所以呢特别注意排斥啊，开始排斥，法律上的排斥，就我老是出现这个词，所以要讲对啊啊，还有排斥的结果就更加排斥。好了，今天我会讲什么？讲这个更加排斥部分。但是我今天讲的跟你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什么？在更加排斥耶稣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先四件事情，在拿撒勒受什么排斥。我想快点讲今天讲的内容，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耶稣在家乡被排斥，包括到了西律王杀掉了那个世袭约翰，包括第三件伟大的事情什么呢？就是耶稣用五饼爱鱼让五千人什么吃饱。那我们看什么呢？哎，我们要看看什么？哎，我们先看什么？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三是五千人吃饱之后，紧接着是门徒在一笔的在水面上行走，使他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呢？就耶稣治好了许多来到他面前的病人。五件事情。一个是受拿撒勒人的排斥，也就是他的家乡人。第二部分是受到希律的排斥。第三部分受到犹太众人的排斥。第四部分他受到门徒的接纳。第五部分他医治那些有病的人。好，今天我讲这个视角是有点不一样的哈，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很快的过一下，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来教训人，这个是常常，其实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越是基督徒应该越对自己的家乡人有负担，是应该的，对你的本乡本土。但情况是什么呢？家乡的犹太人却厌弃耶稣。厌弃耶稣什么概念？就像原文什么因他跌倒，就耶稣是一个绊脚石，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是个大磨石，撒下来把他们砸得稀烂。这个很有意思的，耶稣对爱慕他的人来说就是宝贝至宝，但是当你看其他东西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呢，耶稣在你的心目中越来越不重要了，越来越不重要了。这个是小心的，有的把耶稣当作一个过场，当作一个口头禅而已，已经不是把耶稣真正的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好，那我怎么样呢？耶稣告诉我们，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不被尊敬的。我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喜欢用这个词，他们特别传道人什么呢？ 一回到家乡，你那个水平啊，跟我们讲耶稣，你本来是没文化的人吧？所以他们说，哎，你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你的妈妈跟姐兄弟姐妹不是在我们这里吗？因为你知道吗，耶稣伟大在哪里啊？哎，耶稣从来没有，我们人总是希望呢沽名钓誉，总是希望抓一点东西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增加自己的影响力。耶稣是反过来的，他总是把那些表面东西尽量不要就不要了，什么上帝的儿子那个天堂的，哎，先不要了，卑微到地上，也没有生在一个君王家庭，也没有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也没有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甚至都没有生在一个地主家庭，生在什么家庭啊？最贫穷的木匠的家庭，做木匠活的，而且在一个无名小镇，还不是在身在伯利恒，却把他甚至就在拿撒勒一个生活的一个人，你明白吗？寄居者，就像很多人在广州啊，说我们广州在工作，但是好像总是不是我们的家，知道吗？所以总是觉得他的老家一定要有个根，这是很多人的这种感觉。甚至到什么程度呢？神竟然能安排他的爸爸竟然什么，在生了他之后，再生几个弟弟妹妹之后呢，他的爸爸又比较早的去世了，这个是比较厉害的。寡妇带着什么几个儿女，耶稣什么竟然承担了什么养活母亲跟他的弟弟妹妹们的责任，好像很普通，你知道吗？我很感谢主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什么呢，人就是什么呢，喜欢在我现有的阶段抓一些吸引力，能够对人产生吸引力的东西来，其实这个很容易产生虚假。有人老是喜欢说，我希望我们国家就像美国那信仰自由就好了，不一定呢。我从来没有祷告说神给中国人一定要信仰自由，因为中国信仰还不够自由的时候呢，已经很多假信出来了。如果中国完全开放开信仰自由的话呢，我告诉你啊，堕落的比美国更快，现在美国已经在堕落。如果中国给信仰自由的话，可能中国的人啊，我告诉你那个是更麻烦。中国老百姓也好，我觉得我们最的劣根性，我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有时候没有一点强压的管教啊管制啊，我就当然他有不好的一面，当然那贪官污吏那些，因为本身他们也不义，那当然加上我们的不义，所以你看没有，神有用更恶的恶人来惩罚你小恶人，来给你小恶人增加一些挑战。所以呢，我们要感谢，就是什么呢，感谢主的带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们必须要感谢主，接受上帝给我们任何带领，包括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但上帝的带领总是他最适合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说，大凡先知在除了在本地本家没有不受人尊敬的。当然这话是说的有点，我把它说反过来说来，对，他就说的更好。其实啊，就是鼓励，那是鼓励的话，就是先知在本家本地之外都是被尊敬的。但是反过来说，确实很多这里面说，哎呀，我觉得因为他是排斥嘛，我要面对这个主题怎么样呢，就是先知在本地本家却不被接纳，不被尊敬。好，我们快点过啊，这要点要过。我要讲什么呢？下面我要讲什么？今天我讲的四个点是什么呢？耶稣的离开是我今天传讲信息的中心。耶稣有三次离开，一次主动遇见，主动去寻求。为什么？我今天的重点你要明白，我三次离开，一次遇见，你就要得到今天我要讲到的信息，否则你白来。我总是问到弟兄姐妹，你很关心很多事情没问题，我请问最近你听教会的讲到了吗？如果一个月之内你连教会一次讲到都不听，就算你说我各种原因没来聚会，你有没有听？因为我们的讲到有什么有录像的，对不对？每个礼拜一次谢，很尽快的把这个讲到上传到教会的微信群。为什么？就是给那些因各种原因不能够来组织崇拜而深爱教会的人，渴慕真道的人，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结果我告诉你，如果你一个月里面你一次本教会的，我经常其实做一个教会的会员， 如果你一个月里边连一次主日的讲道都没听过的话，我觉得很遗憾。我认为不要跟我谈别的，真的你不跟我谈别的了，你先回去听完这些道再跟我讲，你再来我们再来这些很好的交通。如果你对小组有不好的看法，请你参加一个小组，稳定的坚持，坚持过一个月我们再来谈关于小组的事情，我一定尊敬你。大家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要脚踏实地，要明白在追求什么，我们要优先次序，不然这个事情是做不完的，你知道吗？我们不然会被很多事情牵着鼻子走，我们不是头从一头脚从一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从根本上医治我们的疾病，那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上一个道，这道不能进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一个人没有被神的道苏醒过之后，你逼他，你整天抓着他来做有什么意思呢？那是表面的，明白吗？用马可说的话说，这百姓嘴唇尊敬我，心缺什么？远离我。这是主耶稣就是看到很多的人会干这种事情，我们常常犯这种错误，嘴上是尊敬主的，心却远离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主的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一起做什么？对教会来说是什么？我们只能把弟兄姐妹带到什么？一定要带到神的真道里面，在神的话语上彼此造就。其他的事情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主会给我们最美好的带领。我就相信神会祝福你的，神会祝福我的，祝福到你的家庭，祝福到我的家庭，祝福到教会的团契，祝福到我们在社会上的工作。一定要注意，这是我们常常强调什么呢？先知的本地本家是不被尊敬的，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要看外貌，不要根据外表，你要抓住你现在的东西。不信主的人会说一句什么话？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啊，说老婆都是什么别人家的好，当然这是这个世俗的人啊，常常讲这些，但反映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婚姻观堕落，就怎么说呢？总是觉得夫妻久了就是什么，就是亲情了。我承认人总是面对着肉体的情欲的试探，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些婚外情的诱惑为什么那么强烈呢？那就是人性本身的堕落。就像一个人，你每天确实好像大家道理说你每天都吃一种菜不换胃口，你会觉得吃腻了，还觉得婚姻常常给人的感觉就是夫妻久了就是平淡了，再有摩擦，再有叫什么平淡并伤害着，结果这个就更平淡，就发现了这个夫妻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人经常犯这种错误，犯什么错误呢？就是什么呢？这是没有办法的，就孩子会说什么呢？怎么说呢？说总是别人家的饭比自家的饭什么香，对不对？我记得从小是这样的，很奇怪的，他家里做的饭总是不喜欢吃，邻居家那个哇那个饭就想吃，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流口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吃惯了那个味道，确实会有点这种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信的主是永不改变的，主是不会什么让你越追求越厌烦，越没有味道了。原来耶稣不过如此，我信耶稣信了20年30年，我终于看透了基督教的本质，我终于发现耶稣并不是最好的，那麻烦了。还有呢，你不能说呢，基督徒为什么我娶了一个妻子，我在你生活10年20年，终于明白我们两个不合适。世人很常这样说，我们俩还是不合适，我们还是好喝什么好散吗？你会不会这样干？好，不会。我终于明白了，我在天主教会委身的1年2年3年5年6年，我终于发现天主教会的本质不值得委身。为什么天主教会的那个方向跟我们不一样？有可能，但是你还是要学习，你还是要学习。就有跟弟兄们工作一样的，我在这公司打工，哎，打个已经工了6年7年8年了，确实没意思了。但我的有可能，如果他有违背信仰的事情，你一定要小心，我们绝对不妥协。但是如果不是关乎信仰的真理，不是关于信仰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个基督徒要学什么？要忍耐着结实，要坚持。不过你的优先就要搞，你先坚持什么？ 懂了吗？你坚持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你第一看重的是什么？其他东西都会迎刃而解的。哎，都听不明白，我真的是觉得什么呢？哎，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什么？哎呀，我觉得我们不是爱意了，三意、四意、五意、六意，你再听，可以上每个，不是上每个亿啊，几亿人民币不是啊？就太多的想法了，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时候，我们有时真的有时候太多事情想缠绕着我们的时候呢，这个世事是难料的。这个世界的事情是确实会纷繁复杂的，但是呢，上帝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先知在本地本家是不被尊敬的。好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耶稣因他们不信，就不都多行什么？好，这是耶稣第一次的离开。下面我讲，你要注意教典在哪里？我今天放的教典在哪里呢？耶稣为什么要离开？当然了，我们知道主的计划在这个地方，他也完成他的事工。当这些拿撒勒人非但没有接触耶稣基督，反而拒绝，这个很稀奇的。为什么呢？我每次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最早来广州的时候，你知道吗？哇，那时候我们知道大家最有名的那时候还在那个北京路后面的地方啊，大马站啊。我记得那时候最早95年，我来广州，一个弟兄带我去那个大马站的时候，哇，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怎么坐那么多人？我第一次去也是无比兴奋的，因为见见一个神的伟大的仆人嘛，无比激动啊！一到那里面就说，哇，这就是神的家，哇，好简单，好朴素，但是呢，就是为了见那个神所使用的那个仆人很不一样，所以很兴奋。第一次能够跟林波讲两句话，哇，好激动啊，你知道吗？被这个总统接见还要兴奋，但是呢，一出门呢，你知道那时候很热闹的嘛，那个大马站里面是小吃嘛，哇，人山人海，后面就北京路就到人步行街嘛，西湖路那边嘛，哇，好多人。那时候我就感慨，哇，在这个房子里面日气腾腾的，出门的属灵的日气腾腾。但是呢，一出这个大马站，这个反正一出门，那个邻居左右就叫什么，就是日气腾腾的什么呢？卖什么羊杂的，卖什么萝卜牛腩呐，卖，哇，好热闹的。有时候就感慨，哇，真的奇妙哦，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一次，坐几百那里举杯啊，敬拜神呐、啊，热闹的要命啊，那是属灵的热闹。晚一点到就没坐，就进不去了，就只能坐在楼梯上。再晚一晚呢，二楼是看闭路电视，再晚呢，一楼楼梯口都没办法坐的，你就不能来了，就下一次聚会来吧。所以呢，哇，我就想真奇妙，周围的邻居都几十年的老邻居，好像什么？人人是麻木的，人人是什么？对福音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每天看到，哇，我知道这个，哇，林先生这边家里每个礼拜天来那么多人，全国各地人来，老外也有很多人来。但是那些邻居们，他们有反应没有呢？没有反应，没有反应，怎么办？没办法，主的恩典。就像我每次在聚会，每次我觉得管理处的几个人，哎，有就欢迎你上来听听我们讲课啊。在修理厂，有时候昨天我在前天在补胎，或者我是在这里，我们每个礼拜在就有机会，你也可以欢迎来听听我们讲道啊。当然我们邀请，但是确实也不容易。但我们还不是本地本家的啊，可能是你们这些人的活动吧，跟我们无关吧。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管理处有个副圣啊，他来听过两次，听过两次。有一次我跟他传福音讲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办公室跟他聊。本来是聊房租房的事情，后来不聊租房的了，就聊福音了。管理房子最后大概差不多我们就行了，基本上我们差不多左右摇摆，关键是福音给他。所以呢，就是跟他们不断的传福音，包括学校的时候被审查那么大的问题，我忍跟他讲，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困难？我们不会有羞耻的，我们跟其他人不是像其他做生意喝非法的就被抓了，好丢人哦，或者被赶跑了。我们在有时候也会跑一跑，但我们跑的是属灵的跑。我们不丢脸的跑，我们不是那种见不得人的做生意就跑掉了，不是的。耶稣也跑，耶稣因他们不信就不多行异能，耶稣就离开了拿撒勒。好了，这第一次，我要讲第二次了啊。第二次什么？受希律的排斥。今天我讲的重点不是讲那些故事内容，是什么呢？那我们也知道吗？对耶稣的见解什么呢？他说他是约翰从死里复活的吗？为什么？就是什么？他处死了使徒约翰，这个我们不多讲这个事件了，对不对？因为约翰只是为了责备希律王，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 他兄弟还活着，我告诉你啊，他不是寡妇哈，是希律做完，他看中他的兄弟的妻子，就把他兄弟的妻子霸占过来了。他妻子呢，他兄弟呢，不能说什么，说了把你干掉。所以呢，没有人敢说。施洗约翰进人去责备希律王，就希律王把他抓了。抓了之后呢，希律王还没有下令把他杀掉，是谁要杀掉他呢？他兄弟的妻子才把他干掉。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他兄弟的妻子呢，看重希律王的身份和地位，他是愿意背弃他的丈夫，跟他这个哥哥来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呢是罪恶的女人，就是她要求她的女儿把约翰的头什么砍掉了。好，我们看到呢，处死希对第二次的回避。耶稣闻此事，就独自退到旷野。这是第二次的隐退。哎，我告诉你啊，我坦白跟你讲哈，我讲的圣经，我告诉你，我通常你不要轻看每次的查经和讲道，你真的相信吗？弟兄姐妹，我想问你多少经历过什么呢？你最近听的道就在指引你的生活，你真的没有感受，你真的求主怜悯你。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真的神的话语在引导你的生活，我是这样的。我每次在准备讲道信息的时候，那一段日子里面，我真的要神不断让我经历这些要讲的内容呢，这些生活的经历，可能我是失败的经历也没问题，或者是我有得胜的经历，或者是我对神的话语好像在这里还在，我经常会说的一个不准叫咀嚼，这个词现在我也经常说不准呢、啊。是有几个地方提醒我要说准一点的，咀嚼，不是以前的咀嚼，越搞越偏了，叫咀嚼。好，那我经常会咀嚼这些最近这些圣经的真理到底对我有什么引导，对我有什么带领。那这里是耶稣第二次，当我们说独自在旷野，就是有第一是祷告，毫无疑问的，耶稣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的，但也确实他回避了一些状态，激流勇退。我告诉你啊，可能我以前犯的错误什么错误，我这个长老们特别应该了解我的性格，可能我在三十多岁四十来岁的时候，这一点在一些长老会里面也好，很多事情我会纠结于什么呢？一些事情就谈到夜里两点钟三点钟都不解决的问题不许走。我现在开始深夜对付我这样的一个血气，让我开始学习有些东西应该放一放，应该有些事情真的不是我能解决的。我越来越明白我算什么，就算我的同工我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观点，我能够强求他改变吗？我发现也是错误，有骄傲的。有时候真的有事情呢，我要学习，我最近正在学习耶稣在这段给我教导什么，说会我要独自的退走，要沉默了。有时候我真的不想说话了，我有些话说了该说的已经，再说多了就变成个人的罪了，所以我不想说。但是你必须要说正确的东西，这些东西我都求圣灵来工作，一定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所以我觉得耶稣他很伟大在哪里呢？他面对希律王，他可能心里也危急，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王把施洗约翰都杀了，又听他说耶稣是复活的施洗约翰，是不是再来追杀？也有可能。但我想耶稣首先不是怕死，因为他怕死他就不来了，因为最后耶稣自己去死。耶稣是什么？他有他的时候，他独自他是第二次的隐退。好了，下面给大家看什么呢？第三次的隐退，这里面有三次隐退，但马太福音只讲到两次，这次没提到，但是是另外一卷书告诉我们他隐退了。怎么隐退呢？这个事情我又不多讲，这次我的教练在哪里呢？大家注意这个概念，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什么，五千个男人吃饱，是不是去他们家说你家没饭吃我给你吃？大家一定要记得什么？是他们不是首先来为了肚子吃饱的，是什么呢？来干嘛的？听主讲道的，大家明白哈？是主耶稣基督，他退到旷野，因为听说希律杀了施洗约翰，耶稣就退到旷野去。结果呢，有一帮弟兄姐妹什么跟着他的，哇，五百个男人加上妇女儿童什么，可能接近有可能一万人左右啊，就跟随着耶稣退到什么 旷野去的，在那里干嘛的？不是为了肚子吃饱的，大家注意啊，是因为听耶稣什么讲到傍晚的时候呢，门徒就说，哎呀主啊，快到吃晚饭时间了，他们已经听了你一天讲到了，他们都饿了，让他们散去自己找吃的吧。但其实不容易，因为旷野要走出去很远，对，他们已经饿了一天，所以主耶稣说，好，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给他吃呢？他说，我们这里就有什么20两银子，对不对？就是20两银子，就把他所有的家当买食物也不够这些人吃的，所以肯定是没希望的。所以耶稣说，没关系，你们有什么？后来有个小孩说，有5块饼，什么2条鱼，耶稣就把它拿出来，就猪血掰开，然后一排一排坐下来，然后门徒们开始分给，不简单的一个场面。今天我刚才给大家看的场面不在这里，这个估大家都很熟悉了。结果耶稣经文说，5饼2鱼让5000人什么吃饱，对不对？还是把零碎的收拾了什么12个篮子。哇，耶稣好节俭哦，不浪费哦，这个都有。但是我讲的今天重点是什么呢？请问耶稣在旷野喂饱5000人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能不能想到？喂，耶稣在行了这件神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是不信的人信了，信的人更加信了，法利赛人被感动了，特别是法利赛人求神迹的嘛，求主给我们神迹看看的那些人，他们终于佩服的五体投地了吗？犹太人也终于说，你真是弥赛亚哦，有这个结果了吗？结果是什么？在马太福音第14章，你看，我们先来看21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什么散开，众人散了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什么祷告，到了晚上之后他一人在那里。这是耶稣第3次的隐退。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啊？当然祷告是很好的，那耶稣为什么在，你看啊，在拿撒勒他隐退了，在受希律王的排斥里边是冤被杀了，耶稣隐退了，第3次耶稣在旷野5000人吃饱，他再次的什么隐退了。当然都有祷告，毫无疑问的。为什么隐退？你知道这一次吗？我们说这第一次隐退很容易明白什么呢？哎，第一次为什么隐退你知道吗？因为家乡人排斥嘛，不接受他，我走了。这一次呢，因为说到哇，政治的威胁，要杀掉了使徒约翰，下面什么说耶稣是要从死里复活了，来自政治来自武力的这种伤害，他隐退了。第3次他在旷野5块饼2条鱼让5000人吃饱，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隐退了。为什么隐退你知道吗？哎，这次的隐退啊，这里没有说，马大兵没有说原因，请看，哎，不走了，请看一个经文，这个经文在哪里呢？没有电了好像，你继续按，帮我按，你继续走下一个。好，请注意看约翰福音6章15节，来看一看约翰福音6章15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这一次的隐退是有更厉害的原因，你知道吗？喂，这一次的隐退更厉害的吧？什么原因吗？请大家一起读，来，请大家一起读啊，哎，睁开眼睛啊。哎，耶稣第3次为什么要隐退你知道吗？哎，因为众人什么呢？哇，来听耶稣讲道的人5000个男人，还有妇女还同3万人， 哇，欧米伽学长五千人什么，真厉害，耶稣啊，耶稣真伟大。好，伟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些犹太人众人因耶稣什么，他们要强逼耶稣做完。这是耶稣第三次的隐退。喂，我告诉你啊，这个很厉害哦，这什么概念啊？拥戴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急流勇退。我们一般叫什么，叫顺势而为。没有人捧我们，我们不高兴，我巴不得有人捧我，把我一捧起来，我就趁势什么，不是我要做你们的王呢，你们要我做的哈，这个我就不客气了哈。但是呢，将来你要受苦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这些以色列人强求上帝要给他们立一个王，对不对啊？本来说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也很好啊，结果不要，要人做王，谁说我给你立一个王？好，那你要被这个王什么奴役，这叫自作自贱。人就是这样，人往往就自作自贱呢。喂，我告诉你啊，今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对不对？大家如果看过马丁路的传记的人就能够明白啊。马丁路的传记，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宗教改革成有名的人了吗？很多人都在利用马丁路的什么呢？基督教在利用他，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也被蒙蔽。还有呢，当时很多政治的派别也在利用马丁路的，很多教堂都想请马丁路的。还有的呢，甚至一些经济啊，甚至有几个，我你就看有几个赚钱的机构也想请马丁路德在他们单位挂名。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他的影响力很大，把马丁路德挂在那里面呢，能够增加他们的生意，把某些东西挂在那里，邀请马丁路德怎么样呢？去在他们这个机构里面承担一个责任。马丁路德聪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突然发现不对劲，他如果说倡导的宗教改革到后半部发现什么呢？不对了。本来马丁说我真的改革，第一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第二我为了捍卫真理，第三我为了什么辨明错谬的道理，第四是希望我能够走在主的心意里面。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我第一我不是跟我不反对教，我不是跟教皇过不去的，第二我不是跟天主教去敌对的，第三我不是在为自己谋出路的，第五我不是在挑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是非非的。所以马丁路德特别的声明，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但后来他发现呢，在宗教改革的后半期他发现不对劲了，跟他开始选宗教改革的那个方向呢有点出入了。后来马丁路德晚年到什么程度呢？他宣布退出，他所倡导的95条总纲是好的，但到后面他说我不再参与后半的所谓的宗教改革。他们很多的宗教改革什么呢？后来有人就说了一句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破碎了一个教皇的那个，推翻了一个教皇的那个对属灵的这个一个独裁的这个一个领导，却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新教之后发现很多人都是教皇，本来教皇只有一个，错误的也就错了，但发现很多人都立山头，都把自己标榜为教皇了。新教就是这样的危机，当然这个是客观的，感谢主。马丁路德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宣布退出他当初的所有的包括有名的宗教改革的机构，他全部退出。退出到什么程度呢？马丁路德今天到晚年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养一家人的经济都有困难。他本来他说我只要利用一点点的那个外表的这个能力啊，可能他养家糊口一点都没有问题，但他最后他说急流勇退。他在很多说你不可以用我的名字，我不在你这个机构挂名，我也不在你这个机构，我也不在你这个机构，我不在你这个机构，对不起，我不参与的。因为什么？我是一个以祈祷传道为任的神的仆人，我不参与任何 跟祈祷传道有打搅的，有冲突的那些事情，我尽量是回避了。就到马丁路德晚年很清贫，你知道吗？后来什么呢？马丁路德一家人都靠什么生存的，你知道吗？幸亏后来有一个匈牙利的一个，好像一个有一点钱的家庭背景的人呢，个人就支持他们一家，供应他们家里的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马丁路德到晚年过得很清贫，他到了晚年很清贫，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要沽名钓誉，不要他钓了，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容许他挂在一个机构，一个月就有钱给他，他说就养家糊口一点都没有问题，但他一概拒绝。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只能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如果不能够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不参与，我没兴趣，我不想做这些事情。你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他是明白一直以天父的事为念，他明白上帝给他的托付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明白这概念，耶稣在这里，因为你看没有，第三次的后退呢，好像还有点点还不理想，别人因为你做完不好吗？错的，我告诉你啊，你不要成为人的偶像。喂，我们很多人啊，我告诉你，就算别人对你的尊敬，你要思考什么原因？到底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尊敬你的呢，还是你身上有某可利用的东西让别人来不得不尊敬你的呢？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我今天告诉你们，为什么你做慈善，福音要跟慈善分开，你知道吗？因为你到少数民族地区，到落后地区，你老是给他们钱啊，给他们物质很丰富啊，说你们也来信主吧，很麻烦的，知道吗？他不好意思拒绝你，信主有谈吃，信主有钱拿，红包拿，那当然他都会说信主啦。基督徒应该行善，但你不能把行善跟福音事工把它等同起来。行善是基督徒的本分，行善不是教会的目标，教会行善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行善你就行了，你真的不需要说的。你做进入你的所有的行善，你还是不够的。我告诉你，你一定是亏欠神的，你一定是亏欠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我们都承认我们亏欠了，你就做吧，尽力去做吧，左手边人手知道的做，上帝会祝福你的，知道吗？但是呢，基督徒要明白什么？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期望。你需要教导真理，作为教会的牧师，作为教会的长老，你这就教导圣经的真理，引导弟兄们一起来实践圣经的真理，一起来应用上帝的真道，还是亏欠的，还是不配的。然后弟兄们继续往前走，其他的各自自己的本分吧。上帝会带领我们去走应该合适的道路的。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什么呢？一定不要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期待。不要，我的妻子常常也提醒我说小心，因为你做教会的牧师，做学校的这个督导，有时候你的一句话会成为别人的一个什么期望，明白吗？但这个期望一旦你没有满足他的时候呢，他就失望了，就受伤了，有一天就不好收拾了。所以主耶稣基督非常聪明，上帝的智慧，我什么时候应该进，我什么应该退，我什么时候应该攻，我什么时候应该守。我告诉弟兄姐妹，我承认在我们教会里边，我现在有些人际关系里面我是躲开的，我真的是回避的。我回避不是因为别人不好，是因为我怕我不好，因为我有限，我觉得我不是能够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人，是那位上帝，那位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如果他是基督徒，神的道在他里面工作，我们有责任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上帝的心意告诉他，最后怎么样为他祷告。但有些你跟他已经讲到了，他没讲呢，已经讲到应该讲的话，你再讲多了真的不好。 再讲多了我怕就产生了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呢，是我很不愿意的，我很怕的事情。我很不愿意什么呢，形成个人之间感觉到哎呀我们之间有什么个人的矛盾啊，个人有什么嫌隙啊。有你也感到有些人明明对不对，你看到眼神里面确实他对我有意见，我也试着隐匿还是回避，我也没办法，交给主吧。如果真的我有亏欠，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还有机会能够明白，希望能够真诚的去谈出来，千万不要什么呢，貌合神离，这个没有办法，但是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必须交给主。有时候呢我觉得呢，为什么那个彼得保罗啊，当他们行了神迹奇事之后，他们都什么都是什么要拜保罗，对不对啊？彼得都怎么样把衣服什么撕裂，说哎，你们千万不要拜我，不要拜，为什么？因为我不是那位神呐、啊，医治你的行这个神迹奇事的不是我，毒蛇咬我没有中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能耐，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保护了我，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而已，真的不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哇，其实一个基督徒要懂得隐藏什么时候该个人跟上帝的关系，什么该退到自己的家里面，什么时候该退到自己小组里面，什么时候该什么，甚至我坦白的跟你讲，我自己在生命中经历到一些真的你必须去面对，一个别人对你不接纳的时候你要学习面对，别人特别的反感你的时候你要能够接受去面对，甚至别人很高看你的时候，别人很高举你的时候，别人很欣赏你的时候，你也要小心面对，明白吗？他欣赏你什么要搞清楚，如果欣赏你外貌的东西，欣赏你外表的那些东西不重要的，欣赏你的口才没有用的，你口才当饭吃吗？哎，你那场演讲好厉害哦，没有用的，三分钟热度就没有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在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我经常告诉弟兄姐妹，天主教会我们能够提供的是什么，我们虽然还是亏欠神的道神的话语，当然因为我也承认我的这个能力我的水平总是在这个，有时候甚至有瓶颈，也有自己的很多缺点弱项的东西，所以我说感谢主，我的长老们我们的执事们还愿意谦卑在那个关系里面，已经委屈他们，那这位教会弟兄你们愿意在天主教会委身，我觉得已经难为你们了，但是忍人感谢主，你们也能够包容教会的牧师，你们能够忍耐接纳牧师的不完全，那这也是主的恩典，我也能够明白，我也需要去领受这些恩典，我们就是这样的彼此的扶持，知道吗？我们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不是完美的牧师，不是完美的长老，不是完美的执事，不是完美的信徒，我们就彼此搀扶。好，好，这是第三次的，我们要很快结束了啊！好，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三次的回避，一次是不被接纳回避，第二被政治的势力攻击回避，第三次被人吹捧的时候也回避，被人拥戴的时候也要回避，这个很伟大，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地方，他是懂得分辨属灵跟属世的。你夸奖我有时候不一定是好的，也是我要懂得说 no， 要拒绝别人那些夸奖，看你是夸奖什么，懂了吗？一个人要什么，中国话叫识时务者为什么俊杰，什么概念，哎，你不要以为别人都贬低你你就完蛋了，别人都不理你你就完蛋了，没不会的，也不要别人都夸着你以为你什么你了不起了，懂了吗？你洋洋得意了，你真的你觉得是个人物了，小心，我觉得伟大的耶稣就在这里，他明白你枪毙我做完我躲开，为什么？因为我来的目的不是这个，他有能力，他有能力，但他懂得回避。好，我们要看什么，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他对一些人就不回避， 他躲开是为了更好的得着，他回避一些人是为了那一小批人，为了那一两个人。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鼓励大家，我不在乎那个小组有几个人了。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设立的小组两个人以上，我会坚持；三个人感谢主，四个人没问题，五个人也没问题，二十个人也很好，只要两个人以上我就会坚持的原因就在这里。以前我在一个公司打工，我也在广州打过一个工，我记得有一天我是总经理助理，那天我就做了一个课程，我说明天八点半有个广告，请公司的老总和他的设计总监以及副总，明天是四个人讲上课。我在办公室门口发了一个公告，结果那个老总跟我聊，没问题，我们愿意受到更好的训练。结果呢，我记得我那天八点半准时把我的课程准备好，到那个会议室，公司会议室。结果呢，等候到八点半也没人来，八点四十五也没人来，九点钟也没人来，正好我整整等了一个小时，就老总没来，设计总监没来，副总没有来，所以我就在门口出一个公告，我说今天我的课程我在这里一直等候到八点钟，八点半开始等候到九点半，没有一个人来学习，我仍然完成我今天的课程，然后呢希望有机会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学习。我就发了一个通告出去，我就结束了。什么意思？就是一旦神让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们就做，不是人来多你就高兴，人来少你就不高兴，有多少人来没关系。我们看主耶稣在哪里呢？耶稣是被所有被造物都拥有绝对主权的神，这个你要明白。什么概念？就是不要去受伤害，也不要去沾沾自喜，也不要去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耶稣能够在海面上行走，而且彼得说，主啊，你是你，让我也过来。耶稣说，你过来吧。真的他可以过来，这就表示什么呢？耶稣对被造物包括大自然。我们知道海代表着什么？它不但本身你的浮力的问题，水与人之间的浮力的问题，在海上的不海浪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会在这个什么概念呢？耶稣居然能够在海面上行走，门徒先坐船，耶稣自己在海面上走，然后呢来遇见门徒，很奇妙。他说你们先过海过去，但是耶稣也知道这个旅途上的问题，他就自己反而去主动去迎接飞赶门徒。这个有点不一样，三次的回避，一次的去追赶，知道吗？第二是什么？耶稣向信靠他的人赋予惊人的能力，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啊？哎，所以为什么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是赋予我们能力的，甚至超自然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他可以让你在海面上行走，可以让你怎么样？让你什么？圣经说的能够移山，信心可以移山的，可以填海的，上帝是大能的，所以没有问题。那我们很快的看什么呢？果真不假，什么？彼得说过来，哎，彼得竟然也能够在什么海面上什么行走，这就是给人一些惊人的能力。我告诉你，主的门徒做起事情来，有时候是那个能量是超巨大的。哎，你不要小看你啊，哎，我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啊，我告诉你啊，这就为什么你千万不要说负面的话，你要说积极的话的原因就在这里。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讲一句普通的话，你造就人跟破坏人都是很大的，特别你是一个基督徒，要求主来怜悯。好，第三呢，即使是圣徒，若被世界的诱惑或者威胁胜过，也会陷入试探中。大家这个我要明白，我要两面看，这些拒绝耶稣的人他们有问题，那个问题是大问题，但门徒有没有问题呢？门徒也有问题，看到没有？彼得说你过来吧，彼得就走，结果哎，他一看环境呢，喂，海浪那么大，风那么大，我怎么能走呢？他一看环境，这边因为他眼睛去看主的时候，主啊，如果你是主让我过来，你是主让我过来，就是你过来吧，很简单，彼得什么都不想，挺高兴的，就什么就下去了。他跟我走走，不对啊，我是谁啊？哇，我在海面上，风那么大，浪那么大，一看环境怎么样呢？就落入什么试探中了。开始往下什么沉了。第四，耶稣以爱和宽恕 拯救受试探的人。看到没有？耶稣说拉他一把，就把他小心的人啊，对不对？但耶稣说拯救他，把彼得再次什么从这个波浪当中怎么样呢？拯救出来。最后耶稣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神的儿子，他使我们信仰，使我们，或者不是使啊，是我们信仰告白的什么对象？那个不是使，我打可能打的应该是同名的，是我们信仰告白的什么对象？最后什么？大家注意，最后怎么样？当他们什么呢？他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床，分就住了，在床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啦！”亲爱的弟兄姐妹。哎，你每次来到教会，你的目标在哪里？哎，今天教会讲到不好，我没意思。哎，今天来到教会呢，结果呢，跟那个姊妹打招呼，还被他讽刺了一下，没意思，下次不去了。哎，我觉得张老师讲到简直就在刺激我的，我不去了。好像说我一样的，真的太好了。注意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们走上讲台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有我们的个性，有我们的血气，但是确实要明白我们要对上帝来负责任。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告白的对象，知道吗？你信的是谁啊？所以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让人明白，实实在在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耶稣是你的期望，耶稣是你所有的供应者，耶稣甚至是在你患难中的随时的帮助，甚至耶稣在你什么绝望当中，耶稣给你带来希望，你不是希望人给你希望的。弟兄姐妹，你找谁去带来希望给你希望呢？有时候你对牧师有失望是对的，因为他是人，他有很多缺点，你确实看到真的是真的，不是说你看的是假的，需要你带大，需要你怜悯，需要你看顾，需要你特别来为你的牧者祷告，继续亲近他，亲近你的长老，亲近你的牧师，亲近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懂了吗？不是远离，不是远离。这就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相信上帝的儿子的，知道吗？所以这门徒们都彼得也好，这门窗上的人明白，哦，你是上帝的儿子，很奇妙，没有遇见的人更遇不见了，不该遇见耶稣的人耶稣躲开了，曾经遇见但是似曾相识却不认识，但是有些人耶稣却一定要你认识他，你就是他所看为宝贵的，你就是要让你明白这些真理的人，你就遇见了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来到教会，你每次来查经，我们彼此团契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弟兄们，遇见耶稣，明白吗？听到他的真理，真让我们真道彼此喂养，彼此的造就，从来能够彼此的看顾，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基督生活就这样被建造起来了。好，对，我们看到什么呢？感谢什么什么？耶稣医治了许多的患者，看到没有？这就叫什么？实际上叫强者很强，弱者很弱。在基督里面呢，明白的就明白了。把明白的东西当作宝贝至宝，其他东西都看作粪土，不明白的人就不明白，反而更多的思虑，更多的怨恨，更多的血气，更多的受伤，更多的抱怨，更多的情绪，更多的绝望。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所要做的。这些拿撒勒人，西律一党的人，包括这些什么那些在旷野听耶稣讲道的犹太众人，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 真正的拯救。相反，那一小批门徒，就在一条船上的那几个人，耶稣却就要去遇见他，去给他们学习功课。他们也有软弱，他们也有骄傲，他们也有失败，但是神却看重他们的站立，给他们那个拯救，那个信心，遇见他们，扶持他们，训练他们，管教他们，甚至责备他们，你小心的人，但是永远不会受伤。他们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祷告。我希望弟兄姐妹每次来到教会，你要遇见谁？遇见耶稣，你没有白来，听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在我们里面造就了我们，这就是主的恩典。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你亲自的引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预言拿出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常常是悖逆的，主，我们的人性真的没有办法带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会让我们远离你，这会让我们越来越模糊的认识到你的真道，主，这会让我们对你话语的信号越来越没有把握。所以有的人来讥笑耶稣，因为对耶稣的肉身的认识反而远离耶稣。那也有一些政治目的的人仇恨耶稣，把施洗约翰也杀掉了，因为自己的罪的缘故，并不是因为政治的权利，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肉体的情欲把耶稣给杀掉了。也有一些人是为了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显示为了政治的目的，想拥戴耶稣做王，让耶稣基督也懂得隐藏了，回避他们。主啊，感谢你，你却借着你自己的荣耀，你去拯救你要拯救的人，你就去训练你要训练的人，所以你就竟然走到海面上，用个很特别的方法，非常规的方法，就遇见门徒，就是要让门徒学习一些功课，一方面相信神的主权的恩典，神的大能也可以治理那些信靠他的人，他也能也知道那些信靠他的人也会有软弱和失败，也会落在各种试探中，但是主却有你的大能来保守训练你的子民，跟随在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软弱可以成为刚强，犯罪可以悔改，然后就让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里面能够得到美好的造就，让我们相信主你自己的主权，也让我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唯有你的真道是我们一些行事为人的准则，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回到主你的心意里面，真的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每一天是靠什么来生活，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求你来把你自己赐给我们，有主就有了一切，我们总是不够相信这句话，总是不敢相信这句话，我们把有主有一切当作一个潜台词，当作一个口头的一个过场而已，过后还是我行我素，还是自己在想办法，还自己靠自己努力才做一些事情，主要求你怜悯赦免我们的罪，使得我们没有单纯依靠你的心，对你的话语不够信靠，对你本身主权的恩典不够信靠，总是相信自己的能力，总是相信人给我们带来一些智慧，相信人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出路，主啊，这个你都让我们绝望，都要堵住这些破口，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主耶稣基督，你把一切从人来的东西都要把它给破坏掉，都要把它给阻挡掉，你只存留你自己的旨意，你只是拣选你要拣选的人，你训练你要训练的人，你责备你要管教的人，从而让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来唯独的来依靠你，谢谢你拿掉我们那种三心二意的情况，把我们常常心怀爱意，就导致我们很多的愁苦，很多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导致很多局面的被动，很多情况真的让我们叫剪不断理还乱的那个忧虑当中，那种不平当中，血气当中，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正确的因应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的而面对的挑战，谢谢你耶稣基督，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你不但医治我们的心灵，也能医治我们的身体， 你看过我们一切的需要，你更供应我们日用的饮食，谢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道里面一天比一天的长进，祝福我们以下的光阴，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